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2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当中，我们的重点包括世卫组织宣布寨卡病毒为全球卫生紧急状态，美国爱奥华州的初选克鲁兹胜出，希拉里桑德斯难分胜负，有美国专家认为美国以无害方式来宣布航行自由权的做法无助于解释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而中国的战略支援部队接收黑客部队，提高中国的网络战能力。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布呼格案27名责任人的追责处理结果，引发了极大争议。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一宣布寨卡病毒的传播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研究人员和卫生官员就寨卡病毒问题在日内瓦举行特别会议。世卫组织说寨卡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是没有要求实行对旅行或贸易的限制。世卫组织预计今年每周可能有多达400万人感染寨卡病毒，这个病毒可能与婴儿神经系统障碍有关。目前没有完全肯定寨卡病毒与小头畸形有关。小头畸形是指婴儿出生时头部异常小的一种神经系统病。不过鉴于巴西最近发生的情况，很难忽略寨卡病毒和这种脑部疾病之间的可能关联。巴西总统罗塞夫的幕僚长星期一说，由于寨卡病毒带来的风险，孕妇不宜在2016年奥运会时前往巴西。自从去年10月以来，巴西出现了将近4000例小头畸形病例，但是在2014年只有150个类似的病例。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大家所瞩目的美国总统提名人的初选状态。美国中西部的爱奥华州是在星期一举行美国总统选举的首场初选。在共和党方面，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击败了亿万富翁川普。而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跟佛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桑德斯两人可以说是不分胜负。克鲁兹获得28%的选票，川普位居第二，之前川普在民调中一直是大大领先其他的参选人。川普在星期一的得票是24.5%，在全国民调中，川普的支持率是一直领先的。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得票23%，名列第三，遥遥领先于其他几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民主党方面，看起来选情是非常的焦灼，难分胜负。目前94%的选票已经清点完毕，希拉里·克林顿仅仅领先桑德斯0.2%，但是他已经宣布他获得胜选。在2月9号，新罕布什尔州将举行初选，而美国全国的初选过程将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海军科斯蒂威尔伯号驱逐舰星期六，也就是在1月30号这一天，在事先没有通知中国的情况之下，就驶入了中国实际控制的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称的西沙群岛当中的特里顿岛。这个岛中国称为中舰岛。美国的船只驶进了这个岛的12海里以内海域，就会引发中国的强烈抗议。美国军方表示，这是依据国际法来挑战过分的主权声索。可是呢，有美国专家认为，这种无害通过方式太弱了，也无助于解释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有专家建议，美国应该选择一处低潮高地，派军舰以非无害通过的方式来宣示航行自由。 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对美国之音说，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1月30号在南中国海展开了一次航行自由活动，期间这艘军舰驶入了特里顿岛12海里内的海域，进行了无害通过。厄本中校说，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挑战中国、台湾和越南三方在他们声称拥有主权的区域附近限制航行权利和自由的意图。根据他们的政策要求，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或是预先通知才可以从这个海域通过。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中舰岛，位于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西南处。中国、台湾以及越南都声称对该岛屿拥有主权。1974年以来，中舰岛一直在中国的实际控制之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舰岛享有12海里的领海权。根据1992年中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及毗连区法》，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国的领海必须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即便是无害通过。不过，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害通过则无需事先通告。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厄本中校说，本次行动事先并未通报任何声索方，这是符合国际法以及我们的常规程序的。他说，美国对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不持立场。美国海军的行动得到了美国资深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的赞扬。麦凯恩曾公开批评由于奥巴马政府在维护航行自由行动上的拖延，使得中国可以在南中国海残暴地对待美国的盟友和朋友。但是有美国专家认为，美国的这次行动实际上并无助于解释美国的政策，甚至会让中国认为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主任帕特里克·卡罗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I would have thought the goa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se days vis-a-vis China is to press China back on what they are allowed to limit others doing and what we consider to be international waters, or at least,
我本来想的是，针对中国，我们最近在南中国海的目标就是让中国在我们所认为的国际水域，或是至少有争议的水域，限制别人的行动有所回撤。而现在我们解释美国政策都很困难，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呢？
他解释说，美国两次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都是在做无害通过，而无害通过实际上是降低了争议的标准。
And then when China criticizes even innocent passage as sort of a violation of their sovereignty, we're letting them now set the bar of disagreement at a very low level rather than pushing them to the edge of saying, look, China, you know, we're not against your sovereignty claim, but we're hence though is how you interpret international passage.
我们现在不是针对你们的主权争议，我们针对的是你们对国际法有关无害通过和专属经济区的解释。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维护航行自由，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不是这个，因此我对无害通过的做法有不同意见。
去年10月，美国派遣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从中国声称拥有主权并进行人工造岛工程的主壁礁12海里的范围内驶过。麦凯恩参议员曾经要求五角大楼澄清美国军舰是否进行了无害通过，担心这样会误认主壁礁的领海权。对于这次美国在中舰岛附近的航行自由活动，中国媒体和中国学者认为，美国这一次在一座明确享有领海权、由中国实际控制的领域进行航行自由，显示了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气势。但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这只是恢复了2012年以前的航行自由行动而已，并非举动更加的严重。他在接受美国网络国防杂志《突破防御》的采访时说，如果美国真的要提高航行自由行动的话，应该选择在美济礁附近进行航行自由活动。他说，根据美国理解的国际法，美济礁是低潮高地，不具备12海里的领海权，只能拥有500米的安全区，而且美济礁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占有的唯一一块远离其他岛礁12海里领海权的礁石。格莱伊说，如果美国真的在美济礁附近进行航行自由活动，它就可以不仅仅无害通过，也可以有其他的军事行动，比如打开火控雷达，或者是直接出动直升机。 他说中国在美济礁上修建的设施有可能有军事用途，这里应该成为美国航行自由的下一个目标。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对于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星期六驶入南中国海中建岛12海里以内的海域，美国国防部表示，这是表明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自由飞越航行，并且开展各项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就谴责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名推行海上霸权的做法是危险而且不负责的。那么中国近年来致力于军力扩张，并且在南中国海采取了填海造岛等大动作。美国军方就有一位高级官员认为，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那么它可能在非战争时期实际控制整个的南中国海。当然，北京拒绝接受任何对其军事化行为的指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中国一直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他所称的南沙群岛，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实施周边国家及其美国所称的军事化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1月27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称，中国在这一主权有争议海域当中的十字火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上，正明显采取军事化行动，包括修建深水港等可以用来部署大量军力的设施。哈里斯上将警告说，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2020年扩展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假如他们像修建十字火礁和五迪岛那样修建斯卡伯勒浅滩，那么除非爆发战争，他们能完全阻断除美国外所有国家的军事介入，进而控制南中国海。
五迪岛就是中国所称的永兴岛，是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北京所称的西沙群岛当中的最大岛屿。在1974年的一场海战当中，中国从越南手中夺取了西沙群岛，并将这一岛屿建成了军事要地。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北京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只有100海里。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强行夺取了对于这一岛礁的控制。在哈里斯上将发表上述评论的同一天，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表示，北京会恪守不在南海地区实施军事化的承诺，并拒绝接受任何称中国言行不一致的指责。去年9月退役的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1月20号星期三表示，显然美中两国对军事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双方正在通过对话明确对方的意图。他还说，中国在这些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的考验，因此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上的设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谈到了南中国海的议题，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率领官员还有学者访问了南沙太平岛，结果引起了美方的批评以及其他主权伸索国的抗议。马英九总统他的任期在今年5月结束，他在任期结束前登上太平岛，他解释了他登岛的目的。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台北的报道。
当天晚上，马英九一行回到台北，随即在松山军事基地举行了记者会。他对记者阐述了他此次登岛的四个目的：一、春节前慰问驻岛人员；二、发表南海和平倡议路径图；三、说明推动太平岛的和平用途；四、澄清太平岛的法律地位。星期三，美方在马英九行程公布后对此表示失望。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唐纳说，坦率地讲，我们感到失望，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没有帮助，它无助于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此前美国在台协会曾表示失望，并称对太平岛的访问极其无助。美国官员表示， 希望该地区主权声索国停止进一步的填海、修建新设施以及哨所军事化等行为。被问及美国对他此次登岛的批评，马英九表示，他说，其实美国跟我们对南海方面的态度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南海能和平，希望不要有冲突，甚至有战争。马英九在太平岛演讲时提出了他的南海和平倡议路径图，他在坚持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周遭海域均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和海域，同时提出解决南海争议的具体主张，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马英九说，他去年5月26日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降低紧张，增加对话，遵守国际法，保障各国航行与飞越自由，维持南海区域和平稳定，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说，这项倡议和处理争端的基本原则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国务院也曾表示赞许。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之一。二战后，中华民国政府于1946年12月登岛完成接收工作。菲律宾在2012年以中国大陆为被告，向荷兰海洋常设仲裁法庭提出南海仲裁案。马英九说，此案与我国有重大的关系，但是我国却从未受邀参加，也从未被征询意见。他说，菲律宾认为太平岛没有淡水，也无可供农耕的土壤，食物饮水都是从外地运来，人类无法在岛上生活，因此太平岛只是一个岩礁，不是岛屿，无权主张大于12海里的海域区域权利。马英九讲话中的另一个重点，即驳斥太平岛无淡水的观点。马英九是继2008年2月前总统陈水扁登岛以来第一个访问太平岛的台湾总统。中国方面对马英九登太平岛做出了模糊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都有责任保护祖先留下来的财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南中国海是政治议题，但是呢，卫星图像显示，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现在珊瑚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也成了环境的问题。现在亚洲很多国家对这个水处提出主权声索，领土还有资源争夺，正在造成南中国海这个地区沉重的环境代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多年来，南中国海的过度捕捞掏空了当地鱼类资源。不过，自从2012年以来，有争议的人造岛礁活动对这处重要航道的生态系统造成重创。最近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至少28处珊瑚礁出现人为疤痕。海洋生物学者特里修斯是詹姆斯库克大学的教授，他说
：“Many of the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南中国海很多相关国家过去或目前修建人工岛，正在造成重大影响。吹沙填海工程使以鹰捕鱼造成的影响变得更严重了。
在2012年和2015年之间，中国渔民使用连接在施工船上的大型外延螺旋桨推进器来砍切珊瑚礁，并且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填海造岛做准备。渔民还在海底搜捕巨大的贝壳，这被当成珠宝和奢侈品，最高可以卖到15万美元。迈阿密大学海洋生物和渔业教授约翰·麦克马努斯说，在珊瑚礁上建岛并不是新鲜事，但是中国的建筑工程规模巨大，修建军事基地和飞机跑道等设施，这种破坏程度比以前大得多。
突然间问题变得巨大了，大面积的珊瑚礁被埋没， 最后几乎有13平方公里，也就是1300万平方米的珊瑚礁被破坏了。这仅仅是指被埋在这些岛下的珊瑚礁，这实在太让人震惊了。
中国外交部表示，人造岛是出于民用，比如搜救，但也有国防用途。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的海上工程一直本着绿色建筑精神，有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来指导施工。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李美华说，任何施工都有破坏珊瑚礁的危险，并且对那些依赖珊瑚礁而且已经数量巨减的鱼类造成危害。
If th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n the water is too high, and then it will block off the sunlight, and which is will cause some effort.
如果水中的泥沙浓度过高，会挡住阳光，这将对珊瑚的生长造成不利的影响。此外，泥沙浓度过高还会挡住鱼鳃。
麦克马努斯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在这处海域建立和平公园，并达成联合资源管理协议。其中包括冻结领土生索的行为准则，他说这会保护关键的生态系统。最近越南和台湾在这处有争议水域开始规模较小的建筑工程。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于叙利亚的消息。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二将在日内瓦会见叙利亚政府的代表。此前他宣布叙利亚间接和谈开始进行，同时呼吁世界诸强国信守承诺，在和谈期间实行停火。在和谈进程中，叙利亚双方将逐步进行间接交流，争取实现永久性停火，并且在数月内进行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德米斯图拉将首先会见叙利亚政府代表，然后再同叙利亚反对派代表进行会谈。德米斯图拉星期一提醒由美国、俄罗斯、伊朗、沙特、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组成的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该组织曾经表示将确保在和谈开始之际展开有关停火的讨论。而联合国人道事务办公室说，将向叙利亚政府送交一份要为三个被围困城镇提供的救援物资清单。此前有关各方原则上达成协议，为急需要食物跟其他补给品的居民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星期一没有说明向麦达亚、福阿和法亚运送救援物资的具体时间。位于大马士革西北方向大约40公里的麦达亚被叙利亚政府军围困了好几个月。与此同时，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对伊德利卜省城镇富阿还有法亚的封锁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上个月，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还有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依照同叙利亚政府达成一项类似的协议，向这三个城镇运送食物和医疗用品。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中国的网络战有关的消息。中国军事观察人士告诫说，中国军队改革中成立的新军种战略支援部队将会大大的加强其网络战、太空安全还有网络间谍的能力。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12月31日宣布成立的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是中国全面军事改革的一部分。目前还不清楚这支部队的详细情况，可是美国官员和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原属总参谋部的军事情报部队现在被纳入这个新的兵种，跟陆海空和导弹部队平级。这支部队纳入了原总参二部、三部和四部的情报部门。据信，总参三部是中国国家安全部最强大的网络间谍机构之一，拥有10万名网络黑客，现在已经被纳入战略支援部队的旗下。这支部队由网络攻击、技术信息、密码破译和外语等方面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组成。去年公开的机密文件透露，美国航空航天局估计总参三部的黑客从事了3万多次网络攻击，主要收集国防工业机密， 其中500多次被认为是对美国国防体系的重大网络攻击。2014年，美国起诉了该部的5名军官，指控他们入侵美国核、冶金和太阳能公司，窃取商业机密。总参四部，也就是解放军的电子情报和电子战部队，也成为战略支援部队的一部分。另外，从事传统间谍活动的总参二部也纳入了战略支援部队。分析人士指出，从战略角度来看，这样有利于解放军更好地利用卫星来收集情报、监视和侦查，并且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网络攻击能力。中国的分析人士透露，这支部队还将协助为政府文职部门维护网络安全。中国海军少将尹卓对《人民日报》表示，很多黑客在网上从事破坏中国的非法活动，比如入侵中国政府的重要设施、军事设施和重要的平民设施。他说，因此中国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是非常重要的。担任解放军海军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主任的尹卓说，太空资源和全球定位侦察活动由这支部队来负责。中国日益增长的网络实力是导致和美国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美国多次指责中国政府支持黑客窃取美国公司的机密，北京否认这一指责，并表示中国自己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的立法院创下了由民进党人士担任正副院长的记录。那么过去一直争议不休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也将会成为立法院新会期优先通过的法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星期一开议，113位新科立法委员投票选出新任正副院长。一如外界预期，民进党立委苏嘉全和蔡其昌都以超过半数74票当选正副院长，创下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由民进党人士担任最高民意机关正副首长的纪录。与此同时，这届立委还创下多项纪录，包括民进党掌握60%的席次，超过1/3的立法委员都是首次担任这项职务，平均年龄降到49.94岁，女性立委有43席，占总席次的8%。台湾的联合新闻网报道，立法院新的会期为了回应社会的期待，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将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列为优先通过的法案，使得两岸能在巩固的法治基础上持续交往。中时电子报说，两岸服贸、货贸协议是否能起死回生，得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否在立法院顺利过关。这项法案也将成为朝野攻防的重点。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总指挥、时代力量党立委兼主席黄国昌告诉美国之音，100%支持立法院尽快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过去两岸之间的交往，事实上行政部门所签署的协议都欠缺国会实质的监督跟参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完成立法也是太阳花运动的时候最主要精神的诉求。
黄国昌还说，虽然执政党已经由国民党变成民进党，但是时代力量仍然希望立法院能通过民间版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太阳花学运发生于2014年3月，由于不满国民党有意在立法院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400多位学生及民众冲进立法院占领议场。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于4月6号承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之前，不会协商两岸服贸协议，抗议者才决定退出立法院。登记参选国民党主席补选的立委陈学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通过将是民进党执政之后和中国大陆关系发展的重要一步。
因为如果两间条例没有过的话，就变成所有的法案都不能够进行审查，因为这是在上一届的时候民进党强烈杯葛的，因为他认为必须要有监督条例才能进行所有法案审查，所以既然他们执政了，那我想这一个规则就不会改变。
陈菊胜委员还指出，国民党也支持通过这项法案，反对黑箱作业，希望民进党能尽快提出他们执政之后的版本，大家来进行协商。民进党前发言人、本届新任立委郑运鹏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执政之后将推动一个最透明、最公开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版本，
也希望说尽快让它上路，因为毕竟有协议监督条例才会有后面的相关的评估跟谈判，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对于蔡英文总统来说，其实意义上他是释出权力给国会跟民间，所以我也希望说这样的方向可以得到现在的其他的在野党的支持。
郑运鹏委员还说，立法院能让大家的参与透明度更高，这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比较正确健康的方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思科公司一份新的安全报告说，世界各地的商业公司仍然面临对手发动的网络安全攻击，而目前防止攻击的一些政策却未能奏效。与此同时，对于复杂网络技术需求的增加，正在创造很多新的工作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思科公司的报告说，网络犯罪分子比以往更加老练、大胆和不折不饶。该报告显示，企业在挫败攻击以及事后恢复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报告说，缺陷包括在为期一年的时间中，机构更新安全基础设施减少了10%。思科公司分析了115,000件设备，其中92%的设备在使用已知有安全漏洞的软件。思科首席工程师杰森·布福尼对美国之音说，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攻击者的目标。
他们有一整套生态系统，无论是攻击个人来索取网络赎金，还是攻击一个公司，都能使用。他们四处寻找有利可图的机会，一旦发现就会加以利用。
他说，防御者正在向连续分析模型转型，能够更迅速地发现攻击，委托外包公司立即做出回应。
从统计数字上看，我们看到一个行业发现攻击需要100天到200天，但是随着人们使用更现代的技术设备，能把发现攻击的时间缩短到几个小时。
打击网络犯罪为从事网络安全的人打开了大量未开发的就业市场。福布斯估计，其市场规模将从2015年的750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1700亿美元。美国的全球职位搜索网站公司 Indeed 首席经济学家辛克莱说，雇主对安全的担忧致使对该领域训练有素专业人员的需求大量增加。他们肯定关心公司业务，他们希望雇佣专业人才保护他们的财产，确定他们不受到攻击。思科估计，目前全世界有100万个网络安全的工作职位空缺。全世界最大安全软件公司塞门铁克估计，到2019年，空缺将增加到150万个。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布呼格案27名责任人的追责处理结果，其中绝大多数被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有关方面显然希望这一桩千古冤案自此了结，可是呢，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对这个结果表示彻底的失望，海内外的舆论也一致倒向呼格父母一方，认为对责任人的处罚太轻了，还不抵罚酒三杯呢。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1月31日，涉呼格案的27名办案人员处理结果公布，除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另案处理外，其他人员均获行政记过、党内严重警告等处分。呼格的父母对这一处理结果表示不能接受。呼格的母亲尚爱云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当年该承担刑事责任的他去承担刑事责任，他是一系列人员造成的，谁有过 谁轻谁重必须分开。北京律师单宝军说，呼格案责任人在办案过程中涉刑讯逼供、玩忽职守等罪，依法应负刑事责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追责结果像是个笑话。他说，
如果这样的追责如果做被成为先例的话，这个所谓错案追究制度基本上就形同虚设了。
他解释说，这27名办案人员涉及两个主要问题，刑讯逼供和玩忽职守，都可能会涉及刑事责任。他说，
即使是不涉及刑事责任，撤职查办应该也是正常的这个追责的这个通常的理解。
单宝军还谈到，此案对于不同责任人的处罚也存在问题，如案件一审时的审判长苏明未被追责，而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书记严明旺却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处分。他认为，书记员是不能决定案件的最终判决的，这种追责并不公平。中共18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呼格案作为追责第一案，是中国平反冤假错案的标杆式案件，具有风向标的意义。舆论认为，此案轻描淡写的追责结果，为之后的案件侦破、审理和追责开了一个坏的先例。然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人称法学泰斗江平对中国媒体财新网说，呼格案案发时，中国没有责任追究制度，用现在的责任追究制度追究20年前的错案责任是可以的，但从某种角度看不是很合适。江平此言的理由是，如果采取更严厉的追责措施，对参与制造冤假错案的人给予刑事处分，这会引起案件具体承办者的不满，也会使得司法队伍不稳定。他还谈到，中国过去在处理刑事案件时是集体领导的制度，法官说了不算，公安部门也是要经过集体决定，更何况有些案件中还有政法委领导，需要层层把关。他认为，像呼格案这种冤案是当时制度不完善造成的。目前没有证据表明20年前的内蒙古当局在审理呼格案时是否有政法委介入，但可以看到，在27人的追责大名单上，政法委没有涉及其中。名单包括12名侦查人员、7名检察人员、8名审判人员，全部属于公检法机关。从党的领导惯例看，政法委是公检法的直接领导，大案要案的最后定案拍板权在政法委，不在法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您还记得2015年的埃博拉病毒吗？现在呢，人们是越来越担心新出现的寨卡病毒会像2014年跟2015年的埃博拉病毒那样成为全球的健康威胁。这种以蚊子作为宿主的病毒在美洲迅速的蔓延，并且已经被一些旅行者带到了其他大陆。寨卡病毒对孕妇尤其危险，很可能引起严重的婴儿畸形。美国当局还有拉美国家当局呢，都已经采取了措施来防止寨卡成为流行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寨卡疫情最严重的哥伦比亚城市库库塔已经开始采用喷药的办法来驱赶蚊子，以防止进一步传染，并且教育居民如何保护自己。
我们利用清洁公司向居民解释城市的清洁工作包括哪些内容，并且派人挨家挨户告诉人们不要让容器装满水，告诉他们这些水2天后就会有病毒以及蚊子是怎样繁殖的。
其他拉美国家也在进行这样的工作。据信，巴西的寨卡疫情和新生儿脑袋过小的畸形病例有关，巴西各地的孕妇现在都很害怕。
这里不像富人区，没有自来水，而是住着很多非常穷的人，我们也得不到同样的照顾，到处都是老鼠，很多糟糕的东西，这使情况更糟糕。
美国已经出现几个寨卡病例，所有这些患者都是在国外旅行的时候感染的。美国卫生当局起初说，这种病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
我们对一种非常类似的病毒有多年的经验，那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在美国存在多年，也发生过一些小范围的爆发，但是我们美国没有发生过200人感染登革热这种情况。
不过美国卫生官员说，他们正在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疫情，并警告人们多加小心。在仅仅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这种病毒就从14个国家扩散到25个。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举行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教育的一篇报道。最近哈佛大学等著名的学府公布了一项报告，提出未来这些大学招生降低考试成绩比重，更看重社区服务等建议。结果美国的一个亚裔教育团体就表示反对，甚至呢还把这种做法跟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取消大学考试的做法来相提并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1月30号发表政策报告，批评说哈佛教育学院最近的一份报告提出，大学招生把标准考试比重降低、社区服务比重增加等建议，这是把美国教育引向错误的方向。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主席赵宇空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说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一个是教育质量的就是下降，二个呢就是这个把义工这个就是没有道理的就完全推啊，就是加大这个比重，还有一个呢把这个大学录取呢，就是说本来是一种公平的，至少有一个公平的标准，就变成没有任何客观标准，那么就变得主观性和这个就透明性就减低了。
赵宇空说，这样的招生体制势必对学习成绩优异的亚裔学生造成负面影响。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今年一月公布了题为《扭转潮流，通过大学招生鼓励关心他人和公益》的报告。报告审视了现行的大学招生制度，并且提出重大改革建议，包括未来的 SAT 等标准考试可能会变为非强制性的选择项目，注重课外活动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社区服务的比重大大增加，也就是说未来的大学招生将更强调学生的个人品行。报告撰写人之一哈佛教育学院高级讲师理查德·维斯伯德认为，目前美国大学的招生体制给学生带来过多的压力，对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欠缺公平。哈佛大学网站援引理查德·维斯伯德的话说，今天的美国文化给年轻人发出错误信息，强调的是个人成就，而不是对他人的关怀与公益心。哈佛的报告还谈到要为贫困家庭学生创造更公平的入学机会。这项报告得到广泛关注，有人认为它是美国大学招生体制颠覆性的改革措施。但是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主席赵宇空说，美国教育体制现在需要的是更注重学习成绩，尤其是加强理工科教育，而不是进一步强调社区服务的比重，因为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领先，为人称道。他批评哈佛大学的报告脱离现实。
美国最大的教育危机就是这个理工科的教育严重落后，我们现在高科技的人才都远远不足，然后我们的高科技行业这是我们就是整个经济繁荣的支柱，我们现在每年都是雇佣很多的国外的人，大量的移民，我们已经有巨大的缺口了。但他们作为教育学院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反而呢就是把这个义工给扩大。
赵宇空还把哈佛的提议与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取消大学考试做比较。
是这样，我个人是在小学的时候是经历过，中小学的时候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是深深感觉到那时候政策就是说那种左倾政策的失误，那时候是就70年就把高考给取消了，然后呢还谈到就是说这个人们呢就是要重视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对社会的贡献。其实这个呢就是说美国倒是就是目前来说没有像这样，但是就是哈佛这个倡议书呢就有这方面发展的趋势。我们在这个报告里头指出呢，就是说因为中国文革搞这些东西呢是已经失败的，我们美国不能重蹈这个覆辙。
目前哈佛的这项报告已经得到美国几十所大学的赞同。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到了间谍活动，很多人的印象可能是来自于007电影，但是呢，到底真正的间谍活动可有多么超乎你的想象呢？从前苏联特工踢爆的内幕看来，斯大林刷新了这个底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一份俄罗斯报纸称，1949年冬天，毛泽东出访莫斯科时，身为共产党阵营盟主的斯大林秘密为他设立了连接着秘密盒子的特别厕所，以此来收集毛泽东的粪便进行研究。前苏联特工伊戈尔·阿塔马年科说，他是在研究俄罗斯情报部门档案时发现了这个粪便计划。情报部门设立秘密实验室，通过分析粪便来了解外国领导人的心理状态。阿塔马年科对这份报纸说，那时候苏联没有现在情报部门拥有的窃听装置，所以我们的专家想出了最过分的办法来获取一个人的信息。到底一个人的粪便能说明些什么问题呢？阿塔马年科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举个例子，如果他们在粪便里发现了高浓度的色氨酸这种氨基酸，他们的结论就是这个人心态平和，可以接近。另一方面，如果粪便中缺钾，阿塔马年科说，这就代表这个人情绪紧张，有失眠症状。BBC 表示，阿塔马年科称，苏联间谍在1949年12月曾用这个系统来评估当时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那时年轻时写过《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毛泽东刚刚领导中共打赢了中国内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他平生首次出国。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败兴而归。 BBC 的报道提到了一本由记者历史学家大卫哈伯斯坦撰写的书《最寒冷的冬天》，作者在书中讲到毛泽东那一次莫斯科之行，称毛好像受到软禁一样，斯大林只招待吃喝，迟迟不谈签订友好条约的正事。毛泽东确信他的住处被斯大林窃听，因此在屋里大喊，难道我来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拉屎睡觉吗？估计他高声呼叫时，不会想到斯大林就是希望他多多消化，还派人偷偷收集他的遗物。没有证据表明，粪学研究结果让斯大林觉得这位盟友不好打交道，所以才让毛泽东觉得受了冷遇。毛泽东在1957年对莫斯科进行了第二次访问，他一生只出过这两次国，而斯大林已在1953年去世。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继任者赫鲁晓夫撤销了这项粪学计划，关闭了秘密实验室。苏联克格勃的后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 BBC 表示，他们不能对此发表评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国际金融大腕索罗斯，他在上星期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呢，曾经表示他在做空标普500指数，而且呢，他要做空美国国债，而且他呢还讲说他要痛踩这个中国的一些经济，所以呢，引发了中国的大力反弹，党国喉舌接连发表评论来抨击他。那么，到底他的做法是打虎呢，还是拍蝇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1月21日，美国著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评价中国经济，并透露自己在做空亚洲货币。环球网的社评说，从他说话的上下文看，人们自然认为他要做空的包括人民币。索罗斯说，世界经济正在重蹈08年金融危机前夕的覆辙，但两次危机并无可比性，因为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中国。中国目前主要问题是通缩与高负债率，经济硬着陆很难避免，但肯定可以继续发展两三年时间。但是索罗斯也说，中国能管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资源和政策选择空间上更为广阔，这是由于背后3万亿的外汇储备等原因。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中国经济的改革成功，对全球经济将十分有益，所以作为局外人，我们一定要予以支持。整体看，索罗斯虽然说中国经济硬着陆很难避免， 但也谈到中国政府有能力挽回局面。相比于中国官媒的集体式激烈回应，索罗斯的言论显得温和许多。官媒的社评单看标题就火药味十足，新华社说索罗斯唱空中国一定会亏本，环球网说86岁的索罗斯开始危言耸听博眼球，人民日报说索罗斯向中国宣战，呵呵。新华社在文章中还谈到中国经济在内外压力之下仍实现 6.9% 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25%。 索罗斯的观察视角属于选择性失明。有观点认为中国官媒的回应过当，大战还未开始就先宣告对手是餐桌飞来的苍蝇。新京报经济部主任王海涛也发文指责中国官媒的做法是想在舆论上把索罗斯摁倒在地，讽刺说就是精神胜利法。中国经济学者杨帆教授认为索罗斯说中国经济硬着陆难以避免是有些夸大其词，但他也同意有这个可能。杨帆还谈到索罗斯的大部分著作他都读过，对他的一些观点非常赞同，经常在讲课时引用。他说
他主要的观点就是说他说市场经济特别在金融市场上是没有均衡的。他这个说法我是非常赞成的。他这个说法和这个主流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因为经济学说的就是这个市场自动可以达到均衡，但他的意思他说不会。他说由于这个一个预期的作用，一个垄断的作用，会使这个市场经济本身这个均衡不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会出现那种这个大起这个大跌这样的情况。
但是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玉博士则不太认同索罗斯的观点。他说
我认为客观上面他的很多攻击是找到了暴露了揭露了那一发射攻击国家他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当中的不可持续的缺陷的地方。但是的话我认为在对中国的这个判断呢这上面的话，这个他说这个硬着陆的我是不认同的。如果说像那个中国经济增长率都差不多是美国的那个是就快接近美国三倍的那个增长率了，这叫硬着陆的话，那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它只有中国一半的话，这叫什么呢？这个我是不能够认同的。
以往索罗斯在备战时一贯是低调行事保密作业，这次却一反常态，公开在达沃斯论坛上向中国政府喊话。多维的一篇文章认为这是由于索罗斯钟爱哲学，对东方宇宙观和中国百姓的心态非常了解。文章说政府对百姓的态度决定了经济危机是否可以爆发，而百姓对政府的态度则决定了国家能否度过危机。目前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环境民生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政府又大力打压律师及媒体，百姓对政府的信心已经非常脆弱。文章说索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公开表示要做空中国货币，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百姓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这场金融袭击上。人民币汇率这一仗能不能打赢暂且不说，但是国内市场上的恶性通货膨胀就足以引爆国内贫富差距分化的矛盾和官民对立的矛盾，中国的经济危机就会演变为整个社会危机。杨帆也认为当前中国投资者的信心已经非常脆弱，索罗斯在这种时候放出唱衰中国的言论对中国股市是有些影响的。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因为危机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华人在美国政治的关注度跟参与度呢一向不算太高，投票率在各个族群当中排名靠后。不过这次在美国总统候选人投票的爱奥华州，当地热心政治的华人他们却有不同的做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正细细的报道。
每四年一次的爱奥华党团会议已经成为当地独特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在选民推选总统候选人临近的时候，共和党参选人杰布·布什的竞选办公室里出现一群从中国来的大学生、高中生，他们见到了选战义工美国华人薛晨阳。
我家在加州，在硅谷，我这次过来是作为一个志愿者参加这个杰布·布什的竞选班子。
在场的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民主和政治运作显示出了足够的兴趣。
在政党方面，就是民主党派还有共和党派，您是否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之间的区别？
在美国，你如果二十几岁的时候不是民主党的话，不支持民主党的话，你就没有心，没有良心。OK， 就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理想主义化，说三十岁以后你不支持共和党的话，你就没有脑子。
薛晨阳的政治立场偏向于共和党，他的解释反映的正是保守人士的观点。杰布·布什在最新的爱奥华民调中只获得4%的支持率，远远落后于唐纳德·川普和泰德·克鲁兹等其他几位领先的参选人，获胜希望不大。
我们总统竞选也是推销，就是把一个人包装。
组织中国年轻人到爱奥华开展政治和文化旅行的当地华人协会主席燕小哲，在党派问题上比较温和。
每个总统候选人都有他的立场、他的背景，没有说绝对正面或者负面。政见包括他对贸易啊、移民啊、教育啊、国防啊，还有这个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呐、啊，比如说禁枪啊和禁毒啊这些，每个候选人的立场观点和做法都不一样。这样的话，我们让学生学会多元观点，没有说一个总统候选人就完全符合我们华人利益或者完全符合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我们要选择最大公约数，就选择最大利益。
聂小哲组织起来的年轻人还包括已经在美国念书的大中学生，他们作为义工，当然不是只为一位参选人服务，也不是只关注共和党。
我见到过希拉里、杰布·布什、Marco Rubio、 Chris Christie， 还有应该就这些。
在共和党参选人本·卡森的竞选办公室，这群中国年轻人可以从事邮件处理、选战材料的分发等工作。他们短暂了解选举过程以后，就已经开始形成初步印象，意识到美国与中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
我觉得是制度的不同，然后中国的这个选举，它的主席是通过人大代表，从地方人大代表，然后到中央那个人大代表的这个会议，然后才能选出这个总统。人民的参与度不是很高，
这样一个这个 process， 和中国太不一样了。然后想感受一下他们这个氛围，因为中国你知道中国的领导人的选举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如果你不亲身体会一下的话，可能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民主。
与刚到美国来展开观察之旅的年轻学生相比，两位已经在爱奥华大学念三年级的学生对美国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差异感受更多一些。他们直接参与过今年两党的竞选活动。
好与坏其实很难去衡量，因为很难说就是到底什么是公平的。就是可能一方面在美国人们会认为就是这种权力的制衡是公平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是公平的。但是同时的话，可能在中国人们会倾向于觉得就是政府在干实事，政府有这种执行力才是最公平的。
我一直在观察着中国政治和美国政治他们的不同，我不评价好和坏，我只是想要看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那他在这样的国情下面所产生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不断进步的一个影响。
两位学生的观点显然可以引发进一步的讨论，不过他们对政治的关注热情毋庸置疑。爱奥华目前生活着10,000多中国人和美籍华人，其中1/2以上是大学生，拥有投票权的大约1500人，这些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未必特别高。常年组织鼓励华人投入政治活动的燕小哲体会比较深刻。
我觉得我是遭到了非常多的失败啊，就是说挫折感是很强的哈。但是假如说对政治上、对社区上以及对各种募款和各种时间上的投入，这方面发言的意愿很低。这方面我们发言一定要近期内就要有所改变，否则的话我们长期会处于一种非常不利，对我们社区的发展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
好，我们先进行到这儿，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待会儿见。